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
大家好，我是陈轩。
格兰兹什么 producer 山猫
？I'm Matt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
格兰兹公 producer 山诺，我们叫
他。I'm Jason
Galio， this is Tim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Gal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五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l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朋友，你再也不用担心被节目
安利
的时候找不到那个游戏了，你也再也不用担心因为主持人的英语不好而听不懂游戏名称了。机核网新版官方网站终于上线，边听边看，风光无限。www.g.coris.com， 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最新一期的加迪欧 Pro 节目，我是老孙。这回呢也是兑现了当初一个诺言，这回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明月忍阳还有如龙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们邀请到了一个嘉宾，大家也很熟悉的暴走，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暴走。
哎，然后这回呢我们也是正好赶上这回如龙零中文版要在5月14号是吧？
对，
5月14号发售这个繁体中文版，也是这个系列首次嘛推出这一个中文版的游戏。我们也给大家做这么一期节目，看看说跟大家聊聊这个明月忍阳的一些故事。
对，
那咱们从何说起呢？
等于咱们之前机核已经做过如龙那个游戏的剧情的那个分析了，对吧？
嗯，
等于咱们今天就是聊聊它游戏背后的这些人和故事，还有开发的时候一些秘闻，
聊点八卦。
对，聊点八卦，没错。
看看这个明月忍阳当初是为什么要这么想。
行，那咱们就从八卦他小时候开始。
得，
明月他等于是出生在一个日本的算是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吧，是日本的山口县的下关市。
嗯，
这地儿是一个我记得是不是一个港口城市，对吗？
嗯，对，下关当初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也是看到啊，这个地方应该算是一个日本的一个港口，它是比较偏，它西边正好叫是一个什么，反正是一个捕鱼的一个小城市。
那等于是他是你想是65年生人，那他他童年那块肯定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一个，就并不是十分发达的一个城市。
对，然后我们通过这一些图片也能看到，之前我还在跟暴走聊说这个地方看着怎么09年拍的照片特别像2000年初的中关村。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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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家听这个时候可以一块儿看看我们的那个
对
明月忍阳的那个文章，大家可以互补着看。然后对，然后咱们接着说，他其实他的童年并不是过得特别的美好。
嗯，
他的父亲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基本常年不在家，然后喝酒赌博，这种就是坏习惯比较多吧。等于是他本身就是常年就是母亲自己一个人在照顾，而且经常是父亲欠了好多债，然后就不管，然后欠债的人都跑到他们家里边来要钱，
等于是一个不靠谱的爹。
对，然后他的母亲要一个人抚养他，然后还要替他还钱也好，那维持生计也好，等于是童年他也并没有太过对他就关心儿子的那个各方面教育了，然后所以可能是导致他跟家里人就是稍微是比较疏远，
哦，关系不太好。
对，然后大概是15岁的时候他上高中，所以正就是也因为就是家里环境确实每天有要债的，然后确实很难，就不像一个正常孩子生长环境，所以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去高中住校， 就很早就独立了，
嗯，
然后可能是母亲也觉得确实孩子这样比较可怜嘛，
嗯，
然后说就同意了，等于是他从高中起就已经是跟家里基本就是也不算脱离吧，就是基本半、
嗯、
是半独立的状态，还是要家里给学费和生活费嘛，
嗯，等于是你不用管我了，
对对对，
你就给我钱，我自己爱怎么过怎么过，
没错、
嗯、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确实家里的环境不是特别好嘛，所以那会儿高中的时候他也、
嗯
跟当地的那个不良少年混得比较熟嘛，
嗯、
然后出去什么，劫钱什么这些事儿也都干过。
哦，他还干过劫钱的事儿了。
对，所以就是按照一般的就是那种发展的话，就是大哥可能会最后就是走上那种
就雅库萨了。
对，但是他明月其实他有天赋，
嗯，
他的那个绘画
嗯
非常好，
嗯，
所以他也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要从事这个电影行业。
哦，
因为在那一会儿，反正他。一个最大爱好就是看电影，
嗯，
和那个日本很多他这时期的那个游戏制作人，
嗯，
包括小岛，
嗯，
这些人就是爱好差不多，
嗯，
对，他就是说想，去东京，当时有不是也有一个上京的说法，对吧？
对对对对，
那个外地的孩子，
对，
想要到东京去啊上大学，然后实现自己梦想，
对，
他也是对一样，就是当时高中毕业，
嗯、
就是带从跟家里要了一些钱，直接就去考东京的那个美术学院，
哦。
对，但是当时可能是高中时候，可能估计也是太荒废学业了吧，
玩太多了，
对了，混嘛，
嗯、
然后第一年落榜了，
哦，
对，然后等于是在东京是过了叫什么，是叫浪人吧，当时，
嗯，
对，就是
对，有这么一种说法，
一边打工，对，一边挣学费，然后一边上课、
嗯，
然后最后他是考上了那个东京造型大学。
造型大学，
对，这个学校其实还算一个名校，它跟当时那个、
嗯、
多摩美术大学、武当野美术大学就是并称东京的五大美院之一。
哦，
对，等于还算是后来是比较发劲，
挺有名的。
对对对，别对。然后他当时跟他一块住的，他有一个交往女朋友，
嗯，
两个人等于是同居。
哦，
对，因为那个女朋友好像忘了是不是住在山口了，反正也是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地儿的孩子，
嗯，
所以两个人觉得当时可能是聊得开，
嗯，
童年境遇差不多，
然后也比较寂寞，
对，然后就两个人就在一块住，
嗯，
然后也是日子当时过得非常苦，两个人基本上打工的钱叫他要自己交学费嘛，
嗯，
因为当时家里边已经给他不给他支持了，
哦，
因为本身确实母亲那块那母亲的那个负担也比较重，
是。
然后在东京的食宿，两个人的，
嗯，
等于每天就是往返啊、学校啊、宿舍，
嗯，
打工上学这种，然后也没有一些多余的钱来娱乐之类的，
嗯。
然后有一天，两个人在那个晚上吃完饭去逛那超市的时候，
嗯，
然后遇见了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当时任天堂的那个红白机 FC。
哦，
对，因为当时明月他本人说的话。就是对游戏的那个他本人是比较喜欢看电影，
嗯，
包括他有收集那个电影录像带，
嗯，
这个习惯，但是当时也没什么钱啊，也就是看看租，
嗯，
然后对游戏这块确实是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也没太关注，
嗯，
但是当时的 FC 确实在日本的那个社会上引起那种社会现象嘛，
轰动
了，对，等于是听说过，但是没见过，
哦，
然后看到柜橱里边这个红白机，然后大哥就是有点眼直
就不行了，
对吧，说这就是那个说那传说中的那个传说游戏机，
嗯，
但是对他媳妇说啊，说也是说确实说挺漂亮，但是一看价格15000日元，
哦，
对，咱们现在觉得他那个
现在不叫钱
不叫事儿嘛，
对，
在当时确实对于他们特别两个穷学生来说，
嗯，
等于是天文数字了，
太贵，
对，然后而且你还要买游戏卡，
对对 对, 对，
加一块觉得2万出去了，
嗯，
所以两个人只能就是回家。
嗯，
然后但是两个人就经常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等于当时没买是吧？
没买、
哦，
买不起，真是买不起。
哦，
然后老每次路过明月都特别眼馋的看那个，
这么馋。
对，然后等于是女朋友也比较关心他嘛。
嗯，
然后在有一年的圣诞节，
嗯，
偷摸买了一台送给他。
哦，
对，他当时自己他本身就是没就根本想不到嘛，他觉得就以两人的经济情况根本买不起这种东西，然后。对，等于是真是一个莫大的惊喜。他自己说，就是当时假如是有照相机能照下他第一眼看到那个礼物的时候的表情的话，肯定是特别逗。
就有点像咱们之前发过一个这个 两个美国小孩拆人章
开箱
64，
没错，只能是有过之而不及，无不及估计。
哦，
然后就是从这儿开，从以此为契机吧，两个人他就开始正式接触了家用机游戏。他之前玩过街机，很少。然后他第一次玩 FC 的时候，还有一个事儿特别逗，就是他刚把 FC 接到电视上，然后摁下那个开关键的时候，突然啪，屋里的那电灯灭了。
哦，是吗？
对。就是肯定是他屋里他住那种廉租房，可能是他妈电
太次了是吧？
对，他说他当时感觉就是特别感觉是那种神圣的仪式降临的那种，
闹鬼了。
对，他当时买的是那个超级马里奥，等于他当时看到蓝天白云画面，就是那画面，就是那个 logo 画面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就完全就傻了，
就惊了，
说怎么能这么漂亮？他等于是。就是惊讶到什么地步，就是感觉这个电视进化了，就像口诀怪的那个小怪物一样，
电视进化了。
对，因为之前只能是被动的你来看里边的那些图像嘛，
对对
的声，但是这个你可以用手柄
控制它，
对，完全你来控制那个屏幕里边的世界。对对，当时大哥的冲击力特别大，
从来没见过这种感觉。
对，
可
能跟咱们小时候就第一次看那游戏的那个感觉差不多。
对
第一次上手玩，然后结果女朋友买了这以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就大哥是完全沉迷在那个马里奥的那个世界里边了。
那女朋友就不管了？
也刚开始还不至于，就是可能俩人一块玩，但是大哥真是没日没夜，就是恨不得白天也玩晚上玩，就是上课除了那个保证那种必要的那种出勤数，剩下都不去。然后偶尔就是他还喜欢跟那哥们儿去打麻将，然后等于回家就玩。然后经常因为他比如玩着玩着他媳妇儿扫地不小心碰了一下电源，啪，关了，就跟媳妇儿打架。然后
但是你说这碰电源这事儿，如果要是碰了电源，我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反正是我确实也会生气。
确实当时那也没存档嘛，对吧？
对还没存档。
而且大哥反正当时他女朋友特别伤心嘛，说操，早知道就不给你买这个，
买一雷。
对，等然后，但是大哥的手还特臭，他就老过不去关，然后说这怎么办？说有一天，然后路过那超市，然后自己偷摸拿那个打工的钱买了本攻略，可能几百日元，但是那攻略对当时是他们俩相当于半个月的那个就是上学往返的那个电车钱
哦，路费。
对，结果女朋友一看买这就急了，说你这个怎么拿什么买的？说我打工的钱买的。说那你咱俩，说你这钱花的咱俩怎么坐车？说走去呗。
我操，
大哥就是每天要那个走40分钟，
我那不近了。
对，不近。对，然后
这女朋友肯定不干啊。
对。本身两人当时也不富裕嘛，所以能看出大哥当时对这个游戏马里奥有
沉迷到什么，
多沉迷。对，但是那个很快嘛，玩了几年以后，然后眼看就大哥要毕业了，然后他的目标是他当时考的那个东京造型大学是电影专业，
电影专业。
他是想要目标是来进军电影业，来做一个导演啦，或者编剧这种，或者哪怕是这种美术嘛。但是日本当时的电影业不太景气。
哦，
对，他当时据他说是在求职信上，就求职广告上找半天，就正经电影公司是完全不招募新人。
哦，
有机会进入相关行业的就只有两个机会，一个是去拍 AV。对，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去给那种当时那种综艺节目来做一些小的编辑，但是哪个都离他的那个
没什么关系啊。
对，目标差特别远，所以他有一阵儿也特别消沉嘛。然后但是后来是也是带他，其实他女朋友虽然说是玩是玩，很生气，但是其实还是对他就是还是挺关心的嘛。说你既然就是这么喜欢这个，你为什么不去干一些就是干你喜欢的事儿，
接着干下去？
对，就是说你可以去往游戏这块走走。所以大哥他因为他当时确实是等于是给相当于给他迷茫的时候指了一条路嘛。
哦，
这个女朋友然后还是对他挺好的。
我特想知道这女朋友现在怎么着了？
后来分了。
然后分了，这么好一女朋友还能分？
对，这后来咱待会儿咱们后边会说。
哦，还有是吧？
然后 他先肯定他是玩马里奥嘛，肯定是先投的是任天堂。
哦，对
对
对对。
而任天堂他投了以后，对方看他的那个专业和条件还不错，
嗯，
已经同意他来面试了。
嗯，
但是一听在京都，
嗯，
他还是想留在东京，就直接给面试官，
就不去了，
对，放鸽子了，对，没错。
工资，这要搁咱们直接去了，
对对对，可能机缘巧合。假如当时要去了，可能今天大哥就做的别的了，
对，有可能做出别的东西了。
对，然后后来就是选择了东京的世家嘛，
嗯，
也是还是可以留，还是可以留在东京。再加上当时确实世家的那个街机这块比较发展的比较好。
这会儿是他什么时候？
大概应该是88年到89年
哦，
等于是他从他的那个体感街机大卖以后，已经相当于在市场上世家的占有率已经相当高了。
嗯，
对，
等于是他是88年89年的话，那他65年出生人的话，应该是24、25岁。
对，没错。正当年
啊、哦，对对对，
他也是赶上那好时候。
嗯，
当时那会儿确实是甭管是泡沫经济也好，怎么着也好，确实当时日本经济发展很好。
哎，对对对对对，这会儿正好是泡沫经济。
对，然后他进入世家以后，
嗯，
然后当时也是运气好，给他分到的是当时叫第八研究开发部。
嗯，
其实是当时后来铃木玉
主持
的这个 AMR 研的前身。
哦，
对，铃木玉其实他跟铃木玉的那个他有时候自称铃木玉是他那个行业的那导师嘛。
嗯，
两个人的境遇其实挺像的。铃木玉他这个第八研究开发部其实是铃木玉入职的时候分到的是那个世家一个元老叫铃木久司他的第一研究开发部。
嗯，
他也是在第一研然后干出成绩了，就是那个体感街机
韩
国王也好，那个泰姆卡利也好，然后独立出来的那个成立的这个第八研。
嗯，那还就是这个体感街机其实跟咱们现在这个体感还不太一样。
对，
是吧？
对，现在有咱们这儿已经就是那种赛车也好，那种大型矿体
会动的那种。
对对
对
对，对
吧？骑着摩托车或者说骑着一个开着车的那个会震会摇晃那种的。
对啊，这块咱可以听之前那个 Pro 的那个世家硬件创举专题啊。等于大哥也是进了，就是在一个好非常好的时机，然后进入了一个就是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嘛。
嗯。
因为当时咱们刚才说的是泡沫经济，
嗯，
基本上是当时的日本的阶级是你只要出，
嗯，
就不愁没人买。
哦，
对，所以当时
市场好，
市场特别好。
嗯，
然后当时也有钱嘛。
嗯，
然后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哥刚进世家的时候，就是分配在那个 R360那个365度旋转的矿体。
哦，
他是分在那个组，当时那个矿体就是肯定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花钱嘛，研发那个，因为它矿体可以起来以后，你人在那个座位上可以365度那么转，
是不是有点像现在咱们有的地方那个像什么军事基地那种那体验的那种？
差不多，就是咱恨不得就那欢乐谷那个游乐场那种，
哦，
就人坐在一个座位上，对，在一
大球，
对，但是它在一个全方位的那个封闭的那个
空间，啊，对对对对对，
而且还有屏幕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等于是，但是他们当时那个坐矿体的时候啊，
嗯，
连里边游戏做什么都没定。就是先做，
哦，
做完了肯定能有人买，甭管做什么都有人买，
做什么都有人买。
对，
哦，
等于是他到这个环境以后，就是肯定就是学习的各方面会很快嘛。
嗯，做一猴子球，
当时还没有猴子，当时大哥刚入行的时候属于什么状态啊？
嗯，
他虽然画画的还行，
嗯，
但是他电脑完全不懂，
电脑完全不懂，
对，一窍不通。
哦，那他怎么做游戏这样？
当时他自己来说他。从就比如键盘啊，
嗯，
他从 A 摁到 Z，
嗯，
要花5分钟，
因此
等于是他当时刚进去以后，就完全是那种打杂的活，打杂的活，
嗯，
就比如啊，
端茶递水，
那可能还没到那，就大哥毕竟是男的嘛，爷们儿嘛，就比如当时是那个还没有，当时那个公司内部那种网络通信还不是很健全，还没有
哦，送信的跑腿的，
就是大哥是要他当时就比如我美术画完以后，我都要存在那个磁盘里边，
对。
然后来存完以后，然后交给程序也好，然后交给那个什么也好，
嗯，
他是替人格式化磁盘的，
哦，这更惨。
对，大哥等于是把搁你以后问你是不是给他缝码的，大哥摁一下，
哦，
你这活就行了。
嗯，
对，
太苦了这个。
对，等于是完全的一个新人，就是一点行业经验没有。但是当时世家确实是有这个新人培训的这个制度，
嗯，
就是说。你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可以，我会就是你这里我只要看你这个人就是 是比较可塑，
是个人才。
对，我可以慢慢来
教
给
你，
就帮。包括那个小谷九雄和那个朱玉斯，朱玉斯后来是那个做索尼克的那个，被称为天才程序员嘛，他都是进世家以后
慢慢学的，
对，给他们专门做这种程序员的那种专定向的培训课程，对，所以明月呢，但是明月他当时电脑美术这块对，确实完全不懂嘛，他是除了就是说干这些活的时候，他会在那个工作的闲暇的时候，他去看同事去怎么画怎么来用鼠标，当时画那个点阵图是用鼠标来甩的，是用鼠标来画，等于是你就是你那个笔触的力度，它不像咱们现在那个有压感，就是你甩的速度和你使劲大小决定你那个一笔画的那个深浅，所以当时他看的那个同事用鼠标就跟画笔一样，然后啪啪一笔笔画，然后摁住那个鼠标钮再往回就是橡皮嘛，就画笔擦笔画笔擦笔的，就是觉得他看傻了，说是
神
东西，对，
都是神，
对，都是神。然后他当时说是。每天他基本在世家待到工作要工作16到17小时，
每天都要，
对，
16到17小时，
起的比鸡早，然后
睡的比鸡晚，
对，就是每天基本上第一个到，然后干到就是说公司完全没人，他跟他走，
哇！
但是确实，然后因为工作了以后，就是说虽然就是收入有保证了嘛，不像以前上学的时候，但是工作实在太忙，包括做游戏的话，加班这些东西肯定常有，
是，
所以到家大哥基本就是每天在公司待完以后回家就是只睡觉，什么也不干，然后结果就因为这事儿，可能女朋友冷落了，女朋友
不高兴了，
对，觉得可能是不是他觉得对感情是已经到头了，结果因为这个分手的，
没交作业。
这就不知道了，等于是大哥就是这么玩命的干，干了大概有将近8个月，之后他第一次就是说他自己能完全独立制作一个角色，在游戏里跑的时候，大哥反正当时说是就是基本上眼睛都湿了，
哦，
特别特别感动，然后就觉得说，哎，这行我要干一辈子，
哦，
对，
那等于他这个很坎坷呀。
对，其实是挺也挺励志的，一个苦孩子，
是
一直到干到现在能做这个公司的董事，确实也当年是没少下苦功夫，
做什么都不容易。
对，啊，等于是之前咱们说的是他刚入社的时候经手的是那个 R360，他们当时做的是那个叫 G-Lock 吧，好像是一个射击游戏，当时他负责的是。他基本上，当时铃木玉的时候已经做这个的时候，铃木玉已经去开发那个《Model One》那个3D 基板了。等于是这个游戏基本上是让这些新人用那个冲破火网，当时来做一些换皮。
Afterburner。
对。然后大哥做完这以后，大概是已经是九一年还是90年初，然后之后很快就转移到《Model One》的那个3D 游戏。VR 赛车。
VR 赛车，
对，这等于是世嘉第一款啊！他之前做过那种2D 模拟甲3D 的游戏，但是完全用多边形来做的赛车游戏，这是第一款。当时这个游戏也有很多创新的地方嘛，因为他当时他虽然是世嘉的第一款3D 游戏，但是并不是日本的那个第一款3D 赛车游戏。他是日本第一款是那个大概是可能是八九年还是反正就是比他早两到三年的那个南宫。当时买的那个。雅达利嘛，他当时雅达利破产嘛，南宫买了他一部分的那个3D 的研发这些技术，他做了一款叫那个 Winning Gula， 就是叫什么，好像叫 Winning Runner 吧，就是一个也是一个 F1 的那个 3D 的那个赛车游戏，当时是完全用多边形来表现的，但是那个游戏不能换视角，只能固定一个舱内视角，你可以打方向盘，然后来跑，
等于直接是舱内，
对，
外边再变，
对。
那是很先进啊，
就不是外边不变，就永远是一个视角，永远是他那视角，
哦，永远是一个视角，
他的画面好像只有就是屏幕，他那个赛车画面可能只占屏幕的大概1/3或1/3，只能看那小块场景，就是说你能看见那个就是透过你驾驶员的那个视角，看你的那个玻璃外边那一点点那个场景，但是 VR 赛车的话就可以切换车内车外车头几个视角，对，而且当时那个这个算是比较划时代的一个设计，而且当时对，然后这个 VR 赛车以后，然后他又做了一款那个在93年做了一款世嘉当时， 日本那什么很火嘛，街霸很火嘛，
嗯，
然后那格斗游戏，石家当时也尝试着做了几款那个二 D 格斗游戏，
嗯，
然后他这他出他那个其他那部门那个那名字忘了，就是他 AMR 做的一款叫那个Burning
Rival，Burning Rival
啊，对对对，就是他 那个到时候咱们可以看那个听节目的时候可以看贴士，到时候咱们可以把游戏画面给贴出来，
嗯，
那个画面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嗯。
感觉是那个分辨率很高，然后发色数什么也很到位。
嗯，
对，等于是大哥是三 D、二 D， 全可以做。
哦，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然后他这两方面的东西都会了。
对，
嗯，
他当时在试那个 VR 赛车的项目里边挂的是那个 CG 设计。
嗯
嗯，然后但是二 D 的话，估计大哥就是去画那些点阵图，或者去画那些那个二 D 的那些动画背景。
嗯，
其实你通过这个游戏可以看出来，就是一个是。当时三 D 的那个 VR 赛车虽然是三 D 第一个三 D， 但是当时三 D 游戏的那个画面表现力是很有限的，
嗯，
没有贴图，然后对面形数也很低，
嗯，
跟现在肯定比不了。然后，但是二 D 当时其实已经，可以画出很漂亮的画了，
嗯，
所以当时在日本其实包括在世嘉社内，
嗯，
它是有一个三 D 和二 D 游戏哪个是未来业界的那个走势的一个争论。
哦，
对，肯定是铃木玉那派就是坚持三 D，
嗯，
认为这个技术。将来发展到最后肯定是未来的那个走向，
嗯，
但是那个一些保守派就是可能也是明月当时确实也是刚入行嘛，
嗯，
他就是很花了很长时间在那个游戏美术这块的那个学习嘛，
嗯，
他觉得说你只要在基本上，CPU 更强一点，然后发射数也好 ，sprite 块这些限制也好，更多一点，我肯定能把二 D 的这些美术做到极致，
嗯，
对他等于当时他是属于二 D 的牌的。
哦，
对，但是最后，但是肯定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嘛。
是
大哥，铃木玉，人家要做三 D， 所以你只能跟着做。
嗯，
对，但是确实，他说他本人说做完 VR 赛车以后，也对三 D 这块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嗯，
就觉得三 D 这块确实有一些他独到的这个表现力，
确实不错。
对，帧数也好，
嗯，
都是就包括还有镜头的那个运镜也好，
更自由了。
对，
嗯，
然后这两款之后，就是大哥。嗯，参与到那个世嘉的一个大作，
嗯，
就是 VR 战士。
哦
，VR 战士这个绝对是当年一个划时代的游戏嘛，
嗯，
它就是等于是第一款可以用这个三 D 骨骼来驱动的这个驱动真人的这么一个格斗游戏。
那他当初是负责什么？
他还是 CG 设计。
哦，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游戏为什么对他有影响？就是说这个游戏，
嗯，
当时在世嘉社内立项的时候也是特别。阻力特别大，
嗯，
因为当时三 D 没有人做过角色，
嗯，
因为当时一般做的那个都是赛车也好，射击也好，
嗯，
骨骼很简单的嘛，就跑转个轮子也好，然后
啊对对对，
这种复杂的真人的这种，而且还是格斗游戏，要求你的这个动作肯定精度更高嘛，
对，
没有人做过，而且当时铃木玉基本上已经可以算功成名就了，
嗯，
他说你要是非要做这个做砸了，
嗯，
对你个人也好，对公司声誉也好，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嗯。
但是铃木玉当时确实在那个能看出大哥很有先锋精神嘛。他说，三 D 动画这东西虽然现在还没人做，
嗯，
但是将来早晚得做。
哦，
对，他说这个课题你是逃不开的，
嗯。
所以说我们现在第一个做，
还占个先机，
占个先机。然后而且即便是我们做次了，就是做失败了，
嗯，
这个经验和技术
对也都保留下来
了，对我们之后有所保留，
嗯。
所以他坚持下来了，而且在铃木玉的这个带领下嘛，
嗯，
亲力亲为，确实游戏的那个完成度非常高，
嗯，
据明月自己的话来说，他说很多游戏就是你立项之初的那个概念和你最后成品是有差别，
嗯，
是有差距的，
就缩吧，
对，也缩也好，就中间妥协也好，
嗯，
这肯定会有一些细微的那些不一样，但是 VR 战士从立项当初到你最后完成品，就是完原汁原味儿。全都保存下来的这么一个游戏，
嗯，
而且为什么说这个游戏的那个，就是这块说一个小知识啊，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游戏是三 D 日本三 D 格斗游戏的鼻祖，
嗯，
他当时这个开发组的一些人就做完这游戏以后，因为当时史家就是完全就是把功劳就放在铃木玉自己身上嘛，
嗯，
咱们也听说过铃木玉什么去那个找吴连枝来学班级拳，
对，
所以一些他当时那个开发组的一些也算是骨干嘛，觉得自己被冷落。结果跳到了南梦宫，
哦，
做了铁拳，对，
这是真事儿，
这是真事儿。当时是他那个叫石井京一，
嗯，
但他的那个他的职位也是 CG 设计，
嗯，
可能也是具体的职位是动作也好还是建模也好，咱不知道了，
嗯，
但是他肯定是应该是全程参与到这个项目了。然后大哥就是、
嗯、
等于是铁拳也是 VF 的骨血，在这些队伍来做的。
哦，
包括后来大哥最后他们是那个这波人是跳到那个史克威尔，
嗯，
做了那个行星格斗，就那个头巴鲁，对，就鸟山明人设的那个，
嗯，
对，这算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偏门小知识啊，
挺有意思。
对，然后等于是 VF 这个完了以后，那大哥可能觉得也是自己经验已经比较足了，然后开始了自己第一个挑大梁的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梦游美国，
嗯，但叫怎么发音来着？
Daytona
USA
啊，对对，这个游戏不是熟啊。
嗯，
你要是来咱们那个老就是经常看电转的那个听众可能知道，当时天师特别喜欢这游戏，他是强推那 DC 版的那个梦美嘛。
嗯，
这个游戏其实在当时的话也有很多那种划时代的这种设计，就比如他是第一个。
嗯，
用到了那个贴图技术的那个3D 游戏。
哦，
当时那个 Model 1， 它这个基本已经换的那个进化了，叫那个 Model 2。
嗯 ，Model 二。
对对对对。
嗯，
但是等于是因为 Model 1的时候没有贴图功能嘛，很被人诟病。然后二的时候就已经有功能，有贴图这个功能了，但是它当时只能用黑白两色贴图。
黑白两色贴图。
对。等于它里边那些，你看那些车那些商标，包括那些车上那些字母装饰，还得需要用那个带颜色多边形去贴。
哦，
对，等于后来那个出完这以后，那个南梦宫出了那个山脊赛车嘛，两也是有贴图，所以当时大哥还觉得那个自己这个被人给比下去了。
哦，
但是那个后来南梦宫跳槽过世家的那个有一高层叫佐木健人吧，当时他们开会嘛。对，然后就是你还说你们既然能用那个没有贴图的这个做到这个质量，就还是挺配合的，
还是不错。
对，而且这个游戏当时梦美是强调甩尾，当时在市面也是市面上第一个强调甩尾的这个赛车游戏。当时也是在那个立项会议上的时候，大家说你现在赛车游戏你要就是没有人懂甩尾是什么，说你要做甩尾的话，玩家肯定不认可。说玩家就希望赛车你直接跑得爽，
就跑速度。
对，就包括入弯的时候找那个入弯的角度，然后怎么入弯出弯就够了。你做甩尾的话，没有人认。但大哥还是很坚持的，就是非要表现。这个甩尾的这个玩法。但是当时也是做完了以后，在测试的时候就是反响很不好。大家觉得拐弯太难了，
很奇怪。
对，很奇怪。但是也是经过了反复调整以后。然后最终这个成品，确实是相当于赛车史上一个比较还是很成功的一个赛车游戏吧。他当时那个他带已经是他是94年的游戏嘛，他在日本98年的街机的那个投币排行榜上还有梦美的那个影子，
等于是四年后还在火。
对，等于是一个很长卖的一个游戏。然后这个之后等于是，而且这个游戏他的收入非常好。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个他在参加一个节目的时候，给他就是介绍的时候，他说是可能是世嘉业内，是不是世嘉公司内部那个销售成绩最好的一个赛车游戏，
公司内部业绩最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等于梦美之后，他下游戏还是一个赛车，叫那个 Scudolace。
Scudolace。
对对对，这个是然后基本是换成了那个 Model 3。英文是 S C U D， R A C E。对，它好像是一个，是用的当时的一个赛车的一个锦标赛的名字。来做的游戏。对，这个咱国内就是基本上很少能看
见，没怎么见过。
对对对对对。所以确实没玩过这个。然后之后就是，可能也是就是因为梦美的那个确实是卖的比较好。然后大哥的那个成绩，个人就是业绩上比较出色。然后98年以后，跟当时铃木玉的一样，他也是从 AM2 出来，成立了自己的那个制作组，叫 AM11。
哦，
对，
那当时这两款赛车游戏，它是主要是做什么呀？
他都是都影视那个制作人
哦，制作人、
那个、
是吧
？Producer
哦，
对，也是从那个94年的时候，
嗯、
他就是开始抛头露面，就媒体也能看见明月忍阳的这个采访之类的。
哦，
对，之后他成立那个 AM 十一以后，
嗯，
就等于是发展历程跟之前铃木玉差不多嘛。
嗯，
铃木玉是从那个第一研究所，然后脱离成立第八眼嘛。
嗯，
但是他虽然就是师承是铃木玉这块，但是两个人呢，其实那个各方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嗯。
铃木玉是他是那种技术狂人，
嗯，
就是包括3D 也好、
嗯、
其他的也好，他是那种追求业界最尖端技术，
嗯，
而且他这个人是不玩游戏的。
哦，不玩游戏。
对，铃木玉本人说我他除非是自己的游戏，
嗯，
他来做测试的时候，
嗯，
好吧，会深玩一下，剩下他是游戏是不沾的。
哦，
他说你要让我玩赛车游戏的话，我为什么不去开真车。
哦，就是玩真实那一派的。
对，他等于是要
穷玩车富玩表什么玩电脑
还是有钱。对、
哦、
他是会把那种其他领域的那些体验来做成游戏。
哦，
做成很牛逼的游戏，然后让你玩家去体验。
嗯，
然后但是明月却不是，明月他是会从，因为他本身是玩家嘛，
嗯，
他会更多的考虑玩家喜欢什么，
嗯，
考虑市场的那个需求。他是等于是两个人的是也不算是极端，就是完全方向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呢可以看出后来明月的很多游戏就是针对性很强。
嗯，
对，所以可能这也是他后来能发展的比较好的一个优势。
他毕竟是真喜欢跟假喜欢。
对对，因为你毕竟还是商品嘛。
是，
你本身你个人能力再突出，你要是跟那个用户那个差太，就是口味差太远的话，
嗯、
或者完全摸不到用户的那个喜好的话，还是对你销量是有一些阻碍的。
嗯、
对，然后之后就是 AM 十一研独立以后，他们先做的是那个这游戏的，大家应该都听过，是那个瑞基、
嗯、哦 Spy Out
的。对、
嗯、
当时是也是 Model 3的嘛。
嗯，
他这个游戏主打的内容，因为一般的当时咱玩那些横版的那、啊、不是也不是横版，就是轻版的 ACT，
嗯，
都是那种情侣机，就可以坐在一块打的嘛。
哦，对对对，
他这个游戏是等于跟格斗游戏一样，是几个机台来联网打。
嗯
嗯、
哦，
对，等于他是希望是那种就是玩家那种完全不认识玩家，通过这个游戏，然后再有一定的相识。
嗯，
就是跟这种就有其实有点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网游的那种体验的那种理念，
其实就是一随机开房间。
对，
有点那意思
、嗯、就是一个莫不相识的玩家可能带队过投一币进来跟你一块玩。
哦，
对，而且这个游戏当时也是算是非常另类，因为它是98年的时候已经是日本街机已经基本是格斗游戏的天下了。
嗯，
对，这种动作游戏也好，就是属于那种完全不太受由于街机厅经营者的欢迎的。
嗯，
因为你想你格斗游戏的话，两边一人做一个人，
嗯，
基本这一局你输赢都得下去一个，
对，
接着投币。
对，
但是这种动作游戏的话，你一个玩的好的话，一个币通关，这一下午这一台机的，对，
就全是他的了，
全是你的了。
嗯、
对，这种机厅的这种营收
清台率比较低，
对，非常低的。
嗯，
所以他本人对这个游戏评价也是那种玩家特别喜欢，
然
后游戏厅老板
老板
恨，对。但是还是坚持做起来了，当时确实而且也卖的还不错。
嗯，
然后在99年还出了那个一个新版，就是也不是相当于那个升级版嘛，叫 Spike Out 的那个 FE，
嗯，
就是 Final Editor， 就那个最终调整版。
哦，
增加了一些关卡和敌人。
嗯，
但是其实他本人是对这游戏对这个调整版是不太满意的。
嗯，
他说他还想做一个叫 FE， 就是 Profit。
哦，
对，他想在里边加入那个多分支，
嗯，
就比如你四个人同时玩吧，但是你可以这俩人走 A 路线，这俩人走 B 路线，
哦、
然后在 C 的时候同时汇合，
嗯，
然后还想加入 NPC 的那个对话功能，就是剧情、
嗯、
等于是有点像后期如龙的那个，
哦、
对，等于他可能把当时那个这个游戏的一些遗憾，
哦、
然后转移到
如龙里，
对，然后
这游戏我记得后来 Xbox 上。还出了一个复刻是吧？
对对对，那等于是主角是那个一代的那个主角的孩子，
嗯，
长大了，但是他的关卡好像是和 FE 是一样的，
嗯，
但是那个版本评价不好，原因是因为一是那个 Xbox 手柄，
嗯，
不太好使那个蓄力剂，
嗯，
二是他当时取消了一些街机上就是大家练得特别熟的那些连续技，
哦。
对，所以在玩就是在老玩家爱好者那个眼里
IP 了，
评价对不是特别好。
嗯，
然后很快这个游戏做完之后，就是世嘉迎来了一个就比较大的一个震动，就是退出那个家用机市场。
嗯，
但是他那个明月本身是一直是负责街机这块的，
嗯，
可能对他的影响不大。
嗯，
但是确实是社内一些一些变动，就是还是对他的那个一些开发计划有一些影响。
嗯，
对，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直接世嘉把他们那个几个研几个开发部直接独立，让他们以这个子公司的这个形式来运营，就等于你们要自己来独立的盈利，
嗯，
来维持你的公司营收。
哦，
等于他当时 AM 十一研是成立的公司叫那个 Amusement Bijou。
嗯，
就你听的名字就是那个负责街机这块的嘛，
Amusement。
对对对，
嗯，
然后之后他公司的第一款作品是那个太空哈利的续作，
嗯，
叫行星哈利。
行星哈利，
对，等于是他还用的是一个新机版，叫那个 Hikaru。
嗯，
叫应该是光吧，日语的那个光的那个含，
嗯，
那个读音。对，等于是取消了当时那个体感的那个框体，就改成那种普通的一个飞行摇杆来控制。
嗯，
然后画面是那种在那种麦星球，
嗯，
每关是一个不同星球，然后玩法还是老哈利的玩法。
嗯
嗯，这个游戏就是可能是没有因为没有降级版嘛，可能也是，
嗯，
没有，就是咱们国内也不是特别熟悉。
嗯，
然后之后的就是那个 Super Monkey Ball，
叫超级猴子球。
对，这个游戏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它后来还出了那个 GC 版嘛。
对，
等于当时是属于那个任天堂，
嗯，
在那个力求跟第三方来弥补那个之前的那个
关系
。对，
嗯，
所以是不是然后这个游戏街机版出来很快以后就出了 GC 版，
嗯，
所以当时是不是他在做街机版的时候，同时已经考虑到要针对 GC 这个低龄用户来做移植，
嗯，
所以做了这么一个特别可爱的，
对，也有可能
跟他之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嘛。
对
对
对，对
他全是之前全是大拳头拖的，或者那种赛车的硬派的，
什么叫飙的？
对，而且他妈这游戏虽然特别可爱，但是巨难。
哦，
就大家可以玩那个如龙零的那个 PSV 的附带 APP，
嗯，
里边那小
有一个
对
猴子球，
那个小游戏有猴子球，特别难。
嗯，
所以这个游戏因为难度在日本卖的不特别好，
哦，
但是在欧美，
嗯，
卖的很好，基本上全系列好像到现在也是400万。
哦，那不错呢，其实还是
对。然后这个游戏完了以后，还是继续跟任天堂合作，
嗯，
做的是那个任天堂之前的那个当就是本社的一个赛车游戏，叫那 F Zero。
哦 ，F Zero。
F Zero， 对，之前超人和那
就是一边玩会有摇晃，
对对对，
那种太空的飞船那种感觉。
对，这其实就比较合明月的意了嘛，因为他本身做赛车是很拿手的。
嗯，但是这是太空赛车呀。
对，但是赛车，但是基本上那些甩尾的速度感和甩尾的那些操作还是，
哦，偏科幻，不是那种真实的嘛。
对，这游戏也是赛车确实不太熟啊，
嗯，
可能怕聊多了就是劈腿。这个游戏它街机版当时，而且街机版有意思，它使的是那个没有使用本社的机版，
嗯，
是任天堂的一个机版。
哦，
对，当时任天堂跟南梦宫、世嘉合作开发的一个叫那个Toliforce，就是那个塞尔达里边那个
三角力量是吧？
对，你一听那名就知道谁家做的了。
啊，Triforce。
对，然后，这个游戏包括对世嘉给他做了猴子球和 F Zero， 南梦宫的那个街机版的马车，
嗯，
也是这个机版。
哦，
对。然后之后，
嗯，
就是可以看出他基本重心就慢慢已经偏移了。
嗯，
街机当时感就是日本的街机上就是稍微逐渐萎缩，然后家用机这块儿，
嗯，
世嘉的重心就是逐渐转向家用机。
嗯，
然后所以后边就是马上就是跟的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如龙。
嗯，等于是在这之前，然后他做了一系列
对
各种各样的街机的游戏。
对对对，
各种大卖，有好有坏吧，算是。
对，
最后就开始做如龙一，我记得应该是在如龙一，应该是2005年发售的，是吧？
2005年12月，
哦，12月发售。那他之前等于是一直在做其他东西。
对，所以他其实虽然项目很多，但是可以看出他就是那个蛇的项目，就是那种还基本收益都很好，
都还行。
对，包括梦美也好，猴子球也好，
嗯，
所以他能在他当时同期那些制作人很多，
嗯，
包括中玉司，后来都慢慢就消沉了嘛，他还能一直就是维持到现在的那个 步步高升，
嗯，
所以跟他的那个，我觉得跟他的本身的制作理念，就是他会更多的从我游戏要卖给谁做，然后这些用户来喜欢什么，
嗯、分析这个用户群，
对，
嗯，
对对对。
然后咱们聊到说之前这个做如龙，接下来就是如龙的故事了，
嗯嗯嗯。啊，等于嘛，我们接着说的就是我们的主题就是如龙系列它的立项之初的这些始末。
嗯
嗯，其实它在2015年的时候，世嘉就是基本转战家用机了嘛，家用平台。
嗯，
然后它明月也在一直在考虑就是新的游戏系列的这个企划。
嗯，
但是当时这市场环境其实大家2004年的时候，日本已经开始就有一些衰退的一个迹象了。
嗯，
就是基本上只有大作，什么《鬼武者》生化，对，
嗯，
然后包括它，因为日本一般之前的游戏的输出，美国市场在日本的游戏在美国市场也是很有地位的嘛。
嗯，
包括之前 32位时代的，还有 PSR 初期的一些游戏，
嗯，
就排行榜上基本上都是常年都是日本游戏来刷榜。
嗯，
但是到那个时候已经是。日本游戏已经很少了，
嗯，
除那些大作生化那个核心装备也好，那2004年的那个核心装备三，
嗯，
还有生化机四这些游戏还可以接着大卖，但是其他的一些小厂或者一些新作，
嗯，
已经在欧美就基本是没有什么地位了，包括当时欧美的游戏 GTA 也好，
嗯，
然后一些大厂 EA 什么转战家用机，
对对对，
所以已经对日本本身游戏主机游戏行业冲击是特别大，
嗯，
然后。导致日本的这个游戏开发商也开始就是一些就比较畏手畏脚，
嗯，不知道该做什么，
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对，
嗯，
然后就是故意的去迎合一些那个主就是海外玩家的那些喜好，
嗯，
然后来做一些，但是本身日本游戏就是它本身的那个文化啦，
嗯，
你的游戏的一些特点是跟海外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明月认为就是说你与其你去费劲的去讨好那些你不太了解的用户，
嗯，
不如就是倾下心来做一款你想要真正想要来表达的东西，然后给你真正想要喜欢你东西的这些玩家来做，
等于是开拓一些新的市场。
对，
嗯，
所以他当时等于当时世嘉合并了以后，他已经不是他从紫辉社到。又回到总社了嘛？
嗯，
他当时的地位好像是那种创意总监。
嗯，
对。
哦，这不是我吗？
集合明月。对。然后当时他也想是通过，就是因为旗下已经有其他部门的那个制作人来已经重组了，所以他说可不可以就是跟他之前原有的老部下，然后来做一些新旧血液的这些交替，还能不能出现一些比较好的点子，
嗯，
但是试验了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觉得过于保守，
嗯，
他希望年轻的那种制作人有那种更多的那种想做新东西的欲望，
嗯，
就是说为了表达你本身的那些可能是那种任性想法，来不顾一切的来冲破一些束缚，就比如完全你明月什么的，就是世嘉什么什么也好，我完全不放在眼里，
嗯，
完全按照我的来，
嗯，
他特别希望那个年轻人有这种冲劲儿，
嗯，
但是其实还是就收效甚微吧，
嗯，
所以他决定就是还是自己来重新考虑，就是下一步来下这步棋，
嗯，
他在立项的时候就是当时给自己定了三个原则嘛，
嗯，
一个是要是坚信自己多年然后在游戏业打拼，
嗯，
包括对游戏的这些审美，
嗯，
和品味，他就完全做一款就自己认为好的游戏，
嗯，
其实是有点那种
任性
、
嗯，
对对对。然后二是就是要放弃现在公司所主要抓的这些个目标的用户，
嗯，
就因为是一般的日本的那个游戏定位基本都是青少年嘛，
对
吧，
嗯，对。
十几岁，
对，
或者20岁往下，
对，
或者更小一些孩子，对，所以他说决定要开拓这个18岁以上，
嗯，
一些之前
成人用户，
对，成人可能年轻的时候经常玩游戏，但是已经从游戏毕业成家立业，
嗯，
然后然后基本不碰游戏了，他要，但是对游戏还有一些认识和一些想和一些兴趣，他想要来主打这块用户。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游戏到达一个品质，
嗯，
因为假如你要是单纯的那种靠卖你那种创意特别新奇，然后但是你的质量很低的话，就是感觉是那种就是完全是那种投机取巧，就是你只是来耍花样，但是并没有真正来对你游戏质量有些保证。所以他说我让要让玩家有说服力，觉得我们这我们游戏确实实打实的好东西，所以但是这东西确实要把钱砸。
对
对，所以这是他当时立项支出三个考虑。
嗯，
而他给他自己这个项目当时起的那个代号叫 Project Ogre，
Ogre
对，就是那个欧美那个 RPG 里边那种兽人。
哦，兽人是吧？绿皮兽人。
对，绿皮的那个。
哦，
所以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什么含义啊。嗯，可能是就是想表达那种就是跳出人类是不是就是
兽性，
对，固有的那种束缚这种感觉。所以，
哦，
所以大家看那文章里边，他那个后来把这个项目称的那个 Project J，
对对对，
其实就是那个兽人的日语那个究竟。
哦，究竟，
对
J 打头那个字儿。
对对对对。
哦，
所以他当时就是这个用他最开始那个想法，
嗯，
然后来然后不下，然后就不断完善。
嗯，
对他最初那个想法一点一点的那个添枝加叶嘛。
嗯，
然后就是等于是最后定的是我们要打那个成年用户，然后要让我们的那个游戏的内容就是怎么说呢，跳出当前游戏那些伦理的那些那些管制。也不是跳出啊，就是说我们不能被那个当时因为日本对那种暴力游戏
限制比较大
、
嗯，
对，然后这反而对色情这块尺度比较开。
嗯，
他决定就是挑战，就是其实说白就是台湾球嘛，
嗯，
台湾球。然后，但是因为当时他认为就是说游戏与其当时游戏的那个视觉效果已经相当表现能力已经相当高了，就比如你的人物，包括你的那些效果已经水平就表现力越来越高，但是假如你要是永远被这些不能杀人，
嗯，
什么不能掏枪，然后
会觉得很假，
不能出血，对，
嗯，
对你这个行业发展的并不是一个好事儿。
嗯，
他说，与其你被这些条条框框绑住的话，你不如来去挑战一下怎么用什么方式来表现这些内容。
嗯，
比如你就是。你杀人的时候不也就比如你掏枪射击的时候，你不是为了就是单纯杀人，你是为了一个惩恶扬善，
哦，
或者你是为了来打击邪恶，就是给他一个更正面积极的意义，
给他赋予一个一定道理。
对，
不能是无目的的。
对对对，
比如你别我车，我也揍你一顿。
对
对，就跟那女司机似的，
可以
打你是有理由的，不是没理由。
对，这样就是不是那种单纯为了暴力而暴力。
嗯，
对，所以这是他的一点考量。然后二是还有用户这块，
嗯，
确实当时日本，游戏虽然年头不长，大概有从83年到二三十年的这个发展嘛，
嗯，
已经他的对那种用户的品味和你游戏类型的这些针对性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了。
嗯嗯，
就比如你某类用户群，女性，比如女性玩家吧，
嗯，
就喜欢玩那种 BL 那种 AVG。
嗯，相对来说市场可能这些已经
对
比较刻意的一个比较习惯的一些，
对，你的男性玩家永远是动作游戏，
嗯，
对，你的青年玩家永远是玩 RPG， 他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嗯，
算是一个限制行业发展的束缚吧。
嗯，
他这块他用的是当时他年轻时候日本的电影业来做了一个比喻。
嗯，
就是他在他当时小的时候或者他就是几十年前吧，就是可能70年代80年代那会儿，就是说日本的电影业也是和现在的游戏业有一些类似的状况。
哦，嗯，
对，就是你的那个所有片所有院线的那些片源被几个大的电影公司来垄断。
嗯，
对，然后你的那个类型片，
嗯，
就片的类型很固定，包括你比如你给大人看永远是那种包括除了情色片也好，还有那种侦探片，
嗯，
就是永远是同一套班子，
嗯，
然后同一些明星演员，然后再拍一些同样的题材。
嗯，保险吗？
对，没错。然后因为知道就是这拍出来肯定有人看嘛，
嗯，
票房有一定保证。
嗯，
然后还有你，所以但是这样的话就是等于是让你的那个我用户知道我经典院我看的永远是这种片子，
没有什么变化，
对，没有什么变化、
嗯、
然后包括你的用户，
嗯，
你除了大人看这些，然后小孩还有一些那个比如那种儿童作品或者电视那种儿童节目改编的电影，
嗯，
就但是中间比如说中间这段，比如就十几岁到二十岁这个，这个针对他们看的片子就没有，
嗯，
所以这个这一块后来可能有那个后来发展出那个偶像电影，
嗯嗯，
还有一些那种
暮光之道，
还有一些就是动画漫画改编的作品，
嗯，
就是来填补这块，但是还是就是也是很固定的几种模式嘛，
嗯，
然后所以就是导致电影的一直日本电影本身就是走出了一个比较僵化的一个路子，
嗯，
再加上当时后来有那个录像带，
嗯，对
那个电影行业的一个冲击、
嗯、
就是大家我不用去电影院看，我只要电影出来我在家等个两三天我就可以买带子租带子，
哦，对
你的那个影院的收支还是一个大
还便宜，
对还便宜，还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这块可以影射到当时的日本的游戏业，
嗯，
就是只有那些大作，
嗯，
大作的续作在盈利，
嗯，
可以保证销量，然后一些小公司，一些公司的新作、
嗯、
就是完全是无人问津也好，反正销量很惨，
嗯，
然后小公司，就完全没有能力承担那个就是制作费嘛，
嗯，
所以他的东西也很难问世，
嗯，
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平台，比如网游，
嗯，
手游对那个日本游戏的这些冲击。
2005年左右是吧？
对，当时也没有那个独立游戏的概念嘛，
嗯，
对吧？啊，所以也有一些很多人在抱怨，说现在日本游戏完蛋了，
嗯，
怎么着的？但是明月就是觉得，你与其抱怨的话，你不如去想一些如何来开拓或者摆脱现在这
改变一下现状。
对，他当时举例的就是比如说电影业吧，
嗯、
你就可以多启，后来就是多启用一些年轻的班子，导演也好。
嗯嗯，
编剧也好，然后多去，因为之前电影好像拍电影人有一种他就是那种傲气嘛，就是我们电影有一定要按照我们拍电影的路子来，然后我们的那个剧本一定要选那种好的文学作品，
嗯，
我们一定要有深度，
嗯，
这种就等于是完全是把其他媒体一些比较轻的媒体或者一些那个比较大众的一些东西就是
直接就给筛开了，
对就是我们要做一些也有点闭门造车的意思吧，就是要做一些懂给那个懂电影的人，
嗯，
拍给他们看的，
嗯，
所以游戏到后来就是电影到后来就是他会懂得一些吸取其他媒体的一些东西，然后就辐射面比较广，题材也好，你的那用户群也好，
嗯，
就选择可选的范围更大，
嗯，
然后他认为游戏这块也是应该是从跟电影这块多学习一点
制作的手法呀，
对多扩充一下那个用户的这个种类，
嗯，
和你的那个本身游戏的题材内容，
嗯嗯，咱这个上一期已经聊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了，然后咱们大概梳理了一下这个明月忍阳从小时候一直到他参加工作，从大学再到如何进入游戏行业。我们先歇息一会儿，然后在下一期当中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明月忍阳之后在开发如龙的时候发生的一些。
加点 Pro 本着高端专业有态度但没有节操，大气美观国际化但没有水平的严谨风格，为你带来游戏圈内各种大哥的牛逼讨论，但是不一定都是对的。专题节目会在每周四定期为你发布，但会经常跳票。如果你希望能听到更多游戏专题节目，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网页3w.g-cories.com， 或者在新浪微博关注机核网，你可以在腾讯微信搜索公共平台 GAMECORES， 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群1128-16808，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话题和建议。